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的主题是神为我们成就大事啊！神为我们成就大事，你期待上帝为你成就大事吗？阿们啊！那刚刚师母很卖力的在讲，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走祷啊！然后我就讲到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跟走祷有关。好，也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神为他的百姓成就大事。但神为他百姓成就大事呢，他有个条件，就是要我们先做小事。好，跟你隔壁人说要先做小事。对，若我们没有做小事，上帝也没办法成就大事。所以做小事很重要。好，做小事很重要，而且是上帝要我们做这很重要的小事。在圣经里面就讲一个故事，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了旷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进迦南，啊，要进迦南美地。那是谁带领这些百姓进迦南美地呢？约书亚，啊，所以约书亚，那第一个要攻打的城叫做耶利哥城。那上帝就跟他们讲说，你要做小事。我会把这个城交在你的手上。要他们做什么小事呢？就是要绕城7天啊，前面6天每天绕一次，但是在第7天的时候要绕7次，然后上帝才跟他说，你现在要呼喊。所以约书亚就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所以百姓就呼喊，百姓呼喊的时候啊，这个城就倒塌了啊。所以城倒塌是什么？是大事还是小事？大事。所以我们不用做大事，上帝来成就大事，但是我们要做小事。这个小事就是要听上帝的吩咐啊。我觉得祷告是一个看似小事，但是能够成就大事啊。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相信上帝要成就大事，就是把小巨蛋的附近交在哪一个教会的手中呢？阿们。就交在松恩堂的手中啊。所以我们来祷告，来领受神的负担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不可少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谎言，一个就是真理啊。那我们要得着真理，然后撇弃谎言啊，这是我们期待的。我们脑袋好像也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啊，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似乎会比较能够接受谎言住在我们的里面，让真理停留在脑袋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中国有一句话说，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十之八九啊。那十之八九呢，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会渐渐没办法感受到上帝你要成就大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谎言啊。那我进入到很多的小组有些小组里面去，听到这个人在讲这个病，那个人在讲那个病啊，这个人在讲这个问题，那个人在讲那个问题啊，我看到啊，我现在越来越可以体会到这个小组长们的辛苦啊。因为小组长常常为这些组员祷告，好像事情怎么样没有进展啊，可以感受到小组长们的苦，但是也可以感受到组员的苦。就好像那个谎言就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啊。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去看神的真理，神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0章18节到20节。来，耶稣对他们说，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让耶稣的话活在我们的心中，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带着神的权柄啊，因为上帝把这个权柄交在我们的手上，让我们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啊，然后仇敌没办法胜过我们跟害我们啊。 所以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啊，我相信可以的，所以我们就要往这条路走啊。那今天读的经文呢，其实啊，大家有部分的经文非常熟悉啊。举例来讲，流泪撒种的怎么样？必欢呼收割啊，所以这些经文大家很熟悉啊。但是我不知道，当你读这个经文，你会期待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成就大事吗？昨天我在年轻人那里分享完，我觉得今天上午神好像就来责备我，他说你在分享这个讯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带着很兴奋的心情？没有兴奋的心情代表什么？代表你也不相信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就是传递一个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讯息。所以我觉得神今天上午在跟我的对话，就是这个讯息不是只给会众的，这个讯息也是给谁的？也是给牧师的。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神要成就大事。好，那圣经里面确实有一句话，我们来读，就是诗篇81篇第十节，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是的，神期待我们大大张口啊，神要给我们充满，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跟你隔壁说，上帝是爱你的。对，上帝是爱你的，所以上帝要为你成就大事。但是我们因着被谎言所蒙蔽，就一直停留在现况，走不出来啊。所以这个负面的思想常常会引导着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读了这样的经文，你心中可能会在想说，有影无？啊，是真的吗？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心里在嘀咕说，那我过去求的小事好像都没有成就，那怎么会成就大事呢？啊，就是你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嘀咕。啊，那我们希望这些事情你今天会得到答案。啊，那因着我们过去的不好的经验跟经历，就会拦阻我们对上帝有更大的梦想。啊，因为怕希望很大，就会怎么样？失望也会跟着很大啊，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情况啊。但是我们知道，上行之诗就是我们是朝见神的时候要读的诗篇啊，这个叫上行之诗。那你知道中国有三个节日啊，大家会想到跟奖金有关啊，跟钱有关的三个节日，跟钱有关的。第一个是什么节？春节啊。第二个是什么节？端午节。啊，第三个是什么节？中秋节啊！我告诉你，犹太人也有三个重要的节日哈，暂时不讲钱哈，但是这三个节日非常的重要，这些男丁都要去耶路撒冷来朝拜啊，来敬拜朝见神哈。那三个节日呢，依照时间来分配，第一个发生的是什么节？逾越节。第二个呢？五旬节。第三个呢？祝棚节啊。所以一样。重要的三个节日啊，也是男丁要去朝见神。然后他们在朝见的神的时候，就在读这些诗篇，就在朗诵这些诗篇啊。那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一个相信上帝要祝福的心情啊。那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来。是上帝期待我们带着信心，因为上帝要赏赐给我们啊，所以这个信念非常的重要啊。那刚刚讲的这个三个节日呢，已经两个节日过去了啊，就是以今年来讲，逾越节过去了啊，五旬节过去了啊，祝棚节即将来到啊。祝棚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告诉你，从下个礼拜天开始啊。祝棚节从下个礼拜天到另外一个下个礼拜天啊，可以想象大概是一周的时间啊。那祝棚节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们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是的，我们要知道上帝很乐意跟我们同在，所以要欢庆庆祝祝棚节。所以部分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前往耶路撒冷庆祝祝棚节 啊，但是我们没办法去的人，我们一样在神的家中里面来庆祝祝棚节啊。上帝要成就什么事情呢？啊，我觉得耶稣讲的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当我们信了耶稣，这些好处就要临到你的身上。我们来读耶稣所说的《路加福音》4:18，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上口牙齿的得自由。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是要让我们去经历的啊，不是只是心中安慰而已，是让我们真正可以相信上帝要让我们得着释放，让我们得着看见，让我们得着自由啊。所以这些都是美好的见证。那你若没有经历的，你可以跟上帝求，上帝要让你经历到他的真实啊。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就可以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就可以脱离许多人被捆绑啊。举例来讲啊，我相信很多男生都脱离不了情欲的捆绑啊，这个色情的捆绑。我当初在虽然信主了，刚开始也是怀疑说，怎么可能啊？男生怎么可能脱离情欲的捆绑啊？但是因着经历神很多，我相信可以的啊，所以我知道神所说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5:16-17，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与，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在里面一直在彰显，他的能力就可以胜过情欲的事。情欲的事很多种啊，不是只有肉体的情欲而已啊。举例来讲，在世上很多人受到毒品的引诱啊，甚至毒品的捆绑。那毒品的捆绑啊，说老实话也不容易透过药物可以得到解决。即使药物短暂的解决，很多人还是继续活在这个捆绑当中。另外一个也是赌博也是。但是我发现福音上帝的大能却能够使这些人脱离。举例来讲，晨曦会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啊，透过上帝的福音能够拯救这些人脱离毒品。同样的啊，上次我们到高雄啊，福气教会杨习如杨牧师，他就说他过去就是一个赌徒，因着福音的缘故，他就不再赌了啊。所以福音真的是有大能，他能够拯救人脱离这些事情的捆绑。所以今天的很重要的讯息给大家，就是我们要把恶者的想法挪去，把神的想法放进来。我们来读耶利米书29:10-11，来，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为其地，又话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自立人的意念，不是降在我的意念，要在你们口中所望。 这两个经文连起来，你就发现原来耶利米先知在讲一件事情，虽然你们被掳，但是上帝说时候到了，你就要脱离。所以是告诉他们说，当你被掳的时候，这个负面的思想要笼罩着你，但是当你跟神连结的时候，上帝说时候到了，你就要脱离这些捆绑。因为上帝是要赐平安而不是降灾祸，要叫你末后有指望，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神来使用这段时间，让我们对神充满了信心跟盼望。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主你要跟我们说的话。祷告感谢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刚刚讲的第一节呢，就是这些被掳的人能够归回啊。被掳的归回，这时候他就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来讲说，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样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首先我们来看稍微了解一点简单的历史复习啊。我们知道上帝拣选了扫罗王，但是扫罗王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神拣选了大卫王来取代他。 那大卫想要为神建殿，但是上帝也说 No， 你的儿子来为你建，为我建殿，所以就所罗门王来为上帝建殿。所以大卫跟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国家是强盛的，但是所罗门王的晚年，他随从他的太太啊去拜偶像，所以整个国家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北国是由耶罗波安所带领，然后他又不希望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就建了金牛犊，说你就来拜这个偶像，然后这个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北国基本上就活在一个偶像的捆绑当中，所以北国是没办法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啊。换言之，也是最早被消灭的。被谁消灭了呢？被亚述帝国消灭啊。再来南国，南国是被巴比伦王所消灭，巴比伦帝国所消灭，但是在消灭过程有三次被掳啊。第一次就是西元前605年，当时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王国家啊，其中最有名的人叫做但以理啊，那是第一次被掳。第二次啊，最有名的人是以西结先知啊，以西结先知在第二次被掳。但是第三次就是犹大南国灭了，灭国的时间是在西元前586年，啊，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在西元前586年全部结束啊，然后当时是被巴比伦统治啊。那在还没有结束以前，神就透过先知耶利米警告他们，也说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来啊，这个经文就是刚刚大家读了啊，就是耶利米就告诉他们说，在70年年满的时候，你们要归回。而这个经文被谁读到呢？被但以理读到了。好，我们看但以理是怎么样来回应。好，我们来读但以理书9:2，来，就在他，我但以理从书中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我让大家去思想，去思想一个人叫做但以理，他是从小就爱上帝的人，他年轻又非常的聪明，他神不断的拣选他在巴比伦帝国里面来服侍那边的王啊，最有名的就是他能够解梦啊，今天不讲细节，但是但以理他每天都把窗户打开，在那里跪拜敬拜他的神，他心中想到的是什么？上帝啊，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复国啊？他一个非常爱上帝、爱他百姓的一个人，当他读到先知耶利米说70年后，他就兴奋到不行。他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兴奋到不行，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讲的话要算数。”神讲的话有没有算数啊？有。不单单是耶利米先知，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叫做以赛亚，他也是在南国快被灭的时候在发预言。他发什么预言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4:28，来，哇，这边讲到有一个人叫古列，而且他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我要告诉大家，以赛亚先知是在南国还没有被灭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马拿西，他在位的时候把以利亚先知给宰了。怎么宰呢？听说是他的树干里面，说以利亚你就在那个树干里面，然后叫人把那个树干怎么样锯成两段。所以以利亚是被锯死的，以赛亚是被锯死的啊！表示你们还有注意在听。好，那我要告诉大家说，以赛亚先知怎么会知道古列呢？古列并不是巴黎比伦王的国，哎，他是一个叫波斯国，把巴比伦灭的，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很多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就在怀疑说，哇，这个圣经是不是后来杜撰的，就是后来发生以后再写的，有没有可能？从人的角度来讲，当然有可能啊，对不对？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你把这些事情啊，是写在里面。但是这件谎，这样的事情被戳破，被什么事情戳破呢？就是上次牧师分享的一个故事，叫做什么？死海古卷。死海古卷里面找到的就是以赛亚书，而且时间证明以赛亚书当时的这个内容跟现在的内容一样，而且这个羊皮卷呢，时间呢又是在耶稣降生以前，所以告诉我们说，以赛亚所预言的事情是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写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写。请问以赛亚知道古列是谁吗？当然不晓得，那他怎么会写出古列呢？所以先知就是上帝叫他写什么就写什么，他也不问说这个人是谁。果然在70年的时候满的时候，归回的时候，就是在古列当王的时候，正好就是70年为满。第一次归回的时候，最有名的两个人就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来建殿。但这件事情没有完成，就是没有完工，所以又有第二次的归回，是在80年后，是由以斯拉回去。以斯拉他非常看重律法，所以回去来教导百姓上帝的话，要按照上帝的话来生活。第三次归回才是真正把圣殿建好。那第三次归回是由尼希米来主导，尼希米花了52天把整个圣殿周围的围墙建好。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上帝真的为以色列百姓行了大事。但是你在思想说，那上帝可以为我成就大事吗？上帝是我的神吗？我要告诉大家，只要你相信耶稣就是。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着信的缘故，因着信耶稣的缘故，我们都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上帝要祝福以色列的祝福，就祝福人类的祝福，就是透过亚伯拉罕开始。我们来读创世纪18章18节跟加拉太书3章7节。来，亚伯拉罕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跟你隔壁的说，我怕你们睡觉，跟你隔壁的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对，牧师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啊。所以耶和华也可以为我们行大事，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行大事，耶和华也可以为我们行大事。但是要行大事其实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上帝，但是不完全由上帝决定，要由你来决定。所以耶和华要行大事不是完全由上帝来决定，若完全由上帝决定的话，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可以跟上帝说，是因为你没有做，不是因为我。听懂我在讲什么吗？若是这件事情完全由上帝来决定，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就跟上帝说，因为你不做啊，你不要怪我。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不是完全由上帝来决定，要由谁来决定？由你自己来决定，由你的什么部分来决定？由你认识神的程度来决定。你若对神是陌生的，上帝就没办法透过你行大事。但是你若对神有很清楚的认识，神就要使用你来行大事。所以跟你的认识上帝的程度绝对有关系。那你跟上帝认识的程度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一大类就是陌生，对上帝是不清楚的。上帝，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陌生的关系。第二个就是一个仆人的关系，上帝你叫我做什么我去做。 但是另外一个是儿子的关系。我希望大家都是活在儿子的关系里面，不是一个仆人的关系而已。首先来想什么是陌生的关系。陌生的关系就是你觉得你没有被上帝爱，你觉得上帝根本不爱你，你对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也完全不晓得。你会心里常常会想说，上帝你若爱我，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着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相信你是不爱我的。听懂我在说什么吗？这就是谎言。所以谎言就是很容易透过你跟上帝的陌生的关系，就进入到你的里面来影响你的生命。这样的人上帝也没办法让你行大事，因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你对神的认识是粗浅的，是不够清楚的。举例来讲，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诠释系统。这个诠释系统，当你对神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会接受我刚刚讲的谎言，说上帝啊，你根本不爱我，你如果爱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若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同样不好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有正确的解读。正确的解读就是我们今天要的，就是正确的诠释系统。举例来讲，大卫他是在家里排行老几？很多人不晓得，但是我很容易记，因为他跟师母一样排行是老八。师母在家里也是排行老八。我记得听到师母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当他们的家中出现了第八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会充满了喜悦说，啊，我们有个孩子吗？不会啊，他说，啊，我们有个孩子啊，就想要把他给送走啊。所以老八呢在家中好像不是被期待的啊。所以同样的，大卫他也在家中排行老八啊。所以同样好像他为什么会不会跟上帝说，上帝我要当老大，我不要当老八，你把我当我成为老八，是你对不起我。这是错误的解读。你看大卫怎么样来解读。我们来读诗篇27篇第十节，来，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要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即或不好的事情临到你，你都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解读。即或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求神来帮助我们跟神要有美好的关系，不然你的话，你就是活得悲悲又怎么样，惨惨，悲悲惨惨。我上帝不是要你活得悲悲惨惨的，不单单是活得悲悲惨惨，而且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会被很多事情所捆绑。当你没有活在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你就是被许多事情所捆绑。被什么事捆绑呢？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跟21节到21节，来，情欲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沉浸、是。当我们没有跟神连结，没有用正确的心态跟解读的时候，你就被恶者影响，恶者就会让我们活得非常的痛苦，你就会活出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等问题。所以当我们活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就给恶者留地步。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美国还是有那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虽然大家不想讲出来。那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白人的警察，他住在3楼，但是有一天他下班，他到4楼才发现，诶，怎么有人，他的门没关，他就进去看，进去看以后看到他家中有黑人，他就警察嘛，身上有配枪，竟然闯到我的家，他就拿枪出来朝那个人的胸口逼发射2枪，那个人就怎么样，就死了。后来才发现走错房间了，因为他家住3楼，他到的是4楼，但是他可能没有，因为可能很多的格局看起来都很像，他也不需要有钥匙进去，因为那是门是开的。那这个审判的结果呢，在10月2号确定，因为这个事情是去年发生的，然后10月2号确定呢，是这个警察被判10年。那圣经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这种嫉妒啊这些故事，最有名的就是扫罗啊。扫罗因着嫉妒大卫，所以他就想办法要杀掉他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跳过。但是像扫罗这样的人，他基本上心中一直是让嫉妒活在他的里面，他会埋怨神说，上帝啊，你既然拣选我当王，你为什么我都还没有死，你为什么要找大卫出来？所以他是活在一个苦毒里面，他跟上帝是相形见远，所以他若没有悔改，他跟上帝的关系就是相形见远，最后跟神就完全没有交集，结果是可怕的啊！因为神的灵就离开他，恶魔就到他里面来搅扰，所以当时就找大卫来弹琴。当大卫在弹琴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很强，所以邪灵就离开扫罗的身上。但是当大卫回家的时候，邪灵怎么样？又会回到他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的心态不对的时候，就等于你在邀请谁进来？恶魔进来。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不要让不好的情绪来掌控我们，让恶者有机会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另外有一群人呢，是活在宗教的关系，跟上帝只是活在圣经的字句，而不是活在那个生命里面，所以生命胜过于字句啊。那他会觉得说，他认为他是有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他认为他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那其实不然，他心中没有爱，没有爱上帝，也没有爱人啊。那这样的人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耶稣对法利赛人有讲一段话，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1章42节。来，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你。那我要考大家中文，这句话里面最后那句话里面有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我要问大家，那个这指的是什么？那指的是什么？首先问，那这指的是什么啊？可能会有两种答案，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所认知的中文啊，应该这是讲比较接近的东西啊。讲英文的时候 this 比较接近的应该就是公义跟爱神的事，那是指的比较远的事情，比较远就是离这个刚刚讲的这句话比较远，是讲什么？十一啊，那不论是哪一个，是代表这两件事情都要做还是不要做？都要做。不论这是指比较近的，或那是比较远的，都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讲的这些事情都要做。十一要不要做？要。爱神。公义要不要行？要。所以不要再给自己借口说不需要十一。很多人说耶稣没有讲要十一奉献，我告诉你，耶稣非常看重你的钱放在哪里。因为你钱放在哪里也代表你的心在哪里。耶稣希望你的心在他的身上。所以十一是上帝所看重的，不是上帝爱钱，是上帝要看你爱他的心有多少。听懂我在说什么？上帝非常在意你爱不爱他。为什么他如此在意？因为他非常爱你。他若不爱你，他不会在意你钱放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但是因着他非常爱你，他会在意你的心在哪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对神有清楚的认识。因着这些人是活在律法之下，所以他会以那个字句为主，而不是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所以他看到耶稣饭前不洗手，法利赛人就很惊讶。好，那我要问大家，饭前有没有洗手啊？好像也没有洗手啊。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人在找耶稣的毛病啊，因为就看他安息日要不要治病。那耶稣在安息日有没有治病啊？有。所以若我们守律法，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做，这就是很多人只守那个律法，却没有看到在安息日里面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耶稣也愿意去帮助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心意里面，而不是活在字句里面。字句就是啊，安息日不可以做任何事情， 因着这些人对上帝的不清楚不明白，结果这些人就是把耶稣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不可怕？可怕啊！所以我们若跟上帝只有一个宗教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爱的关系，就会跟上帝也是离开的。好，所以活在爱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听上帝的声音。当刚刚牧师说叫你跟隔壁说啊，耶稣爱你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当别人这句话若是来自于别人，你的感觉怎么样？还是觉得隔了一层什么？没有直接的感觉。若你听到上帝直接跟你说你是我所爱的孩子，你会不会感觉不一样？绝对会不一样。所以我期待你跟上帝有这个直接的关系，而当你活在爱里面，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你绝对会成为一个愿意遵守神命令的人。你绝对不会只是说哎，当没有人看到，当牧师没有看到，当会友不在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得罪神的事情。但是若你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你就愿意随时随刻都遵守神的话。所以爱上帝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读牧师最喜欢的经文之一，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来。你若是爱上帝，上帝绝对知道，而且上帝要给你的祝福超乎想象。但是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上帝一定也会看到，就是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话，我们愿意，我们不愿意让爱我们的人失望，爱我们的人难过。当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爱你的上帝是难过的。所以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让圣灵担忧。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不单是爱我们，而是要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显现基本上就是上帝要行大事。那神给我们的命令大概两个，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当我们做到这些的时候，神就要行大事。我用耶稣跟三个仆人的关系来做一个结论。有一天耶稣举例，天国就好像他要离开的，给三个人，一个人给五千，一个人给两千，一个人给一千。结果耶稣离开以后，那领五千的人再去赚五千，那领两千的人再去赚两千，那领一千的呢就把它藏在地里面。结果耶稣回来就跟他们算账。所以跟你隔壁的说，耶稣会找你算账。这样才敢睡嘛。耶稣会找你算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要交账。然后对那个领五千赚五千的就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应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来享受主人的祝福。同样的，对那赚两千的也是讲一样的话，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结论就是，这两类的仆人，他是爱上帝的，他愿意遵守神的话去做。不论做多做少，上帝不在意，上帝只在意你有没有去做。你有没有，因为做就是代表你有爱上帝，上帝就要祝福你。所以我们平日在小事上忠心，神就要行大事，而且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跟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七节，来。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在最小的事上。
主人说，所以神很在意最小的事。什么是最小的事？牧师列出五点。第一点，每日跟上帝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你愿意花时间跟上帝沟通。 每日灵修，好，跟上帝祷告，跟上帝说话，也听上帝跟你说什么。第二个，你愿意来服侍他。上个礼拜啊，慧琳姐妹在这里分享，她透过服侍的时候经历上帝，有听有注意听她分享吗？对，所以服侍神也是经历上帝一个很大的祝福。好，第三个奉献啊，刚刚牧师也用十一奉献来讲说，其实奉献是对上帝一个信心，也是代表我们对他的爱的一个表现。第四个，守主日，好，我们来主日里面敬拜神，来听主的话啊，跟神之间有连结。第五个，传福音，啊，传福音呢是一个跟随主的行动，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传福音不是你去，上帝不跟你在一起，是你去，上帝跟你在一起，啊，所以这五件事情不困难，都是小事。但是你若做到了，神就要祝福你。但是你有可能不做，你就会一直停留在上帝啊，为什么你都没有成就大事在我生命当中？因为上帝会跟你说，那我给你的小事，你为什么都不做呢？好，你若小事上做不到，我怎么可能再交托你更大的事呢？好，所以传福音是跟随主的脚踪啊，在圣经里面也有说，当耶稣在差派七十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说，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的前面去，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啊。所以差传福音是要去耶稣要去的地方，而且耶稣会跟我们同在啊。那我简单分享我个人觉得神在我生命当中做的大事。这个做的大事是提升，不单单是我做，而且上帝给我得到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过去我是在埋怨上帝，上帝我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让我考上私立大学？因为我在班上成绩都是前面的，但是为什么我考上私立大学？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上帝要把一个最大的祝福给我，就是什么？耶稣。当我在东海大学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受了洗，原来上帝要把生命当中最棒的东西给我，就是信仰，就是耶稣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主，但是你若没有，我希望你今天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最大的祝福就是耶稣。所以我在1983年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另外一个超乎我所想的，就是我当初就想到我要出国读书，要拿硕士，结果上帝让我拿到博士学位，在30岁的时候拿到博士学位。可以看到那张相片，看起来有没有像高中生？那不像，你们都太讲实话了。那我手上拿的是什么？毕业证书。所以我觉得就是穿上博士袍，手上拿着毕业证书，然后我的父亲曾经就后悔的跟我说，他后悔没有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因为要参加毕业典礼，他要搭飞机从哪台湾搭飞机去来回，那机票贵不贵啊？很贵的。但是我父亲后来跟我讲说，他后悔没有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因为后来你想去你也没办法，你毕业典礼也只有那个时刻。神又为我成就大事，超乎我的想象，让我娶到漂亮的老婆，贤惠的师母，然后这位师母呢，给我这么多儿子，超乎我的想象，结婚6年生了4个儿子，哎，这个是我也可以用这个去找到工作。我跟他在应征中央大学的时候，3 in 4 years 啊，当时老师还没有出来，我说 3 in 4 years and I productive， 我用这句话，他们就说 3 in 4 years 怎会叫 productive 呢？因为在教授的眼中 ，productive 代表发表很多文章，4年发表3篇哪叫多？那我说我不是在讲三篇，我是说4年我生了3个儿子，他说 you are productive 啊，哇，你多惨的。我觉得神做奇妙的事情，也让我从一个研究员进到成为教授，所以我从1998年，就是我们家老三出生的那一年，我还记得帮师母坐月子，因为已经确定要到中央大学，那个时候就有几个礼拜的假，反正都把假给用完了，就是照顾。那我去中央大学的时候，就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教授，现在回想起来都是 我认为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成就的大事。另外一个大事就是在2009年我47岁的时候让我成为牧师，这是牧师的证书，上面 有一些牧者的签名。另外一个大事，2012年我50岁的时候来到圣恩堂服事。我还记得有一次的礼拜三，那一天大家为我庆生，因为牧师50岁。所以我觉得上帝不断的在提升我，让我都觉得很惊讶。但你，我要问你的，上帝难道停止做事了吗？没有啊！所以我相信上帝还要做大事。但是上帝做这些大事在我身上，会不会也做在你身上？会啊！所以我今天不是在炫耀上帝在我身上做什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神会在我身上做的，也会在你身上做。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小事，上帝来做什么事？大事。对，最近又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自从我们家有老四的时候，要买车子啊，每一般的车子最多装五个人嘛，对不对啊？轿车嘛，五个人就很多了。那所以我们师母怀的嘉恩的时候，我们就买大车啊，买那个可以坐到六个人，坐到八个人的哈，所以那部绿色的车可以坐到八个人，所以孩子在上面呢，还可以把位置转过来，在对面对面在玩扑克牌啊，所以车子大到里面行走很方便这样子。但是最近那辆车已经快开了20年啊，我们家恩18岁了啊，所以那部车20年，快20年，家人都很担心。有一天我开的车去上班，师母就在 LINE 里面说为牧师祷告，这个车子出状况了，还在开还在开这样子。然后有一次跟妈妈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问他说，牧师该不该换车啊，牧师该不该换车，是问别人不是问我，还要让群众产生压力让牧师要买车这样子。果然不久牧师就买了一辆车啊。那我觉得当我开这辆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说我终于可以体会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大钱买好的车子。过去我没有开过这么好的车子。我觉得车子就是代步工具嘛，达到目的就好。现在发现哎，不完全是这样子，在车上还可以享受，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事情。那我要讲就是说，神不断的在做新事，不断的在做大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三个仆人因着对上帝有错误的认识，他把钱藏起来，他对上帝有错误的认识，他这样子做，结果他的结局也是怎么样，悲悲惨惨。好，所以上帝对他的评语就是，你无用的仆人，你必要在这里哀哭切齿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我们一定要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不要成为这种第三个仆人这样的结局。怎么样可以不要哀哭切齿？那个时候哀哭切齿呢？不要在那个时候哀哭切齿，要在现在的时候哭泣。听懂我在说？流泪撒种，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流眼泪，那个时候流眼泪就太晚了。It's too late。要流泪，要现在流泪。为什么要现在流泪？因为你要体会上帝的心。有好多人都还没有信耶稣，这些将来的结局真的是悲悲惨惨。你要体会上帝的心，要为这些没有得救的灵魂流泪啊！求神来光照圣恩堂，是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能够对这些灵魂没有信耶稣心中会觉得忧伤，所以要为这些人祷告。刚刚的故事没有讲完，因着这个女警的一个疏忽，她杀死了一个基督徒，那个死人是基督徒，他的弟弟。那在整个审判过程里面，这个女生会讲，这个警察会讲说，我当时确实觉得生命受到威胁啊，所以我拿枪把他掉掉，是因为我感受到我生命受到威胁，所以我这样子做是出于什么？自卫，自我保护，所以希望法官可以减少审判。而当时在外面很多人拿着孩子说 We want justice， 这样的审判太轻了， We want justice， 10年太轻了这样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当事人的弟弟叫做布兰特，他却跟法官要求拥抱这个警察。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希望你获得跟我哥哥一样的遭遇，不幸 我现在讲的话也不希望我的家人听到，我也不会跟我家人说，其实我根本不希望你进监牢，而且我也认为这不是我死掉的哥哥的希望，但是我希望你做什么事，我希望你能够悔改，将自己交给基督。以下我们来听他当事人讲的话，因为没有字幕，所以大家用英文听一下。
I don't want to say twice or for the 100th time what you've or how much you've taken from us. I think you know that. But I justI hope you go to God with all the guilt, all the bad things you may have done in the pas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may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we're not supposed to do. If you truly are sorry, I know I can speak for myself. I forgive you. And I know if you go to God and ask Him, He will forgive you. And I don't think anyone could say it. Again, I'm speaking for myself, not even behalf of my family. But I love you just like anyone else. And I'm not gonna say I hope you rot and die.Just like my brother did, but I personally want the best for you. And I wasn't gonna ever say this in front of my family or anyone, but I don't even want you to go to jail. I want the best for you. Because...I know that's exactly what both of them would want you to do. And the best would be give your life to Christ. I'm not going to say anything else. I think giving your life to Chris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both of them would want you to do. Again, I love you as a person.And I don't wish anything bad on you. I don't know if this is possible, but can I give her a hug, please? Please?
Yes.
这个人活出基督的爱，这个女警无意杀死了她的哥哥，她却在法庭里面说，我能不能拥抱他，我是真的爱他，我原谅他，还跟法官说 please please， 好像他不拥抱他不行。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爱罪人，我们常常对得罪我们的人都不容易活出这样的爱，这个是杀死他哥哥的人，他却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爱，而且他心目中所想的就是他要信耶稣。如果这个人没有相信上帝，不知道上帝的真实，他为什么会想说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个人要信耶稣，他也不希望这个杀害他 哥哥的人进监牢，他希望最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神。当我们的神进入到这个人 Brant 里面，他用这样的生命才影响周遭所有的人。当我看到这个影片，我也是感动到不行。既然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最近，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带着爱去传福音。这是上帝给我们，就是流泪撒种。你知道他是流着眼泪去抱这个人的吗？他不是在演戏，他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好不好，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跟我们说话。主啊，你要我们活出基督的爱来，让我们能够流泪撒种，能够将主你的种子撒在许多还没有相信你的人的身上。主啊，因为他们若没有相信你，他们过的日子就是悲悲惨惨。主啊，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眼光，让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出去。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